老师行鞠躬礼，老师好。
同学午安，请坐。
谢谢老师。
我们昨天上了四支韵，我想把前两段我们诵一遍，我们今天讲新的。居对海，赋对诗，散士。很好，再一段针对赞散士，针对赞否对之。很好，昨天啊，这里头有一句话叫做“腰下轻纱笼带妹”。当然，我们可以往下想，如果湘妃族、班族他有斑点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其实它不是整棵树都是啊，它是下半腰，它不是到这整个竹子的上面都有，是下。所以那个他讲是腰下啊，是竹的下面，然后那个带妹。当然是黑色，当然是暗黑色，你想象那个笋子长出来，然后叶子落下去盖在上面，可以那样想象。但是如果我们往上再推，轻纱笼，如果一个轻纱的概念，那应该就是竹子的叶子，叶子盖住了这个东西，但你想想看，应该不会到笋下去。后来我想一下，应该是那个底下那个斑竹，它的斑点。因为它要对什么？对海棠金雨，海棠是花瓣里的那个雨点嘛，一滴一滴嘛，哦，那么一滴一滴，你就看起来好像是泪。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个竹子的斑点一般一般，你就好像一个带妹爬在攀在那个地方，然后叶子稍微拢下来，那遮住它，依稀模糊，并不是每一个都那么看得见，因为它毕竟有叶子会垂，哦，所以我想那样想象的话，要下轻纱那个轻纱。大概就可以解决，因为像个纱盖着嘛。那我昨天回去的时候就把那个满凡的评测看了一下，文章是蛮顺的，但是我提醒两点请注意。旁听的朋友我不敢这样要求，因为我是规划汉学班的，所以汉学班的同学只要你听课在我名单内的，我都认你为我的学生。所以你在称呼我的时候就不能称呼我王教授，王教授是别人称的，不是你称的。你要知道在大学里头，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这是老师的薪级，因为你到成什么层次，我给你什么薪水，薪级的一种称呼。助理教授有助理教授的钱，有助理教授学术地位，副教授有副教授的，所以这是不相干的，或是公文上往来，他要称你王教授，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工作的同仁碰到，哎，王教授，谢谢你，王院长，谢谢你，你们在我班上授课，听我课，而且是亲自在那边听的，都不能叫我教授，所以唯勇老师，唯勇无师，唯公无私，我昨天讲的都 OK。千千万万，因为我看到满凡也有嘛，记得这个事情，我这样告诉我的学生，你只要听过我课，老师跟学生是很亲的，天地君亲师， 你要知道在我们应用文上你能够用叩首这个叩字的。一般来讲一般人啊，你的长辈啊，不舒服，你看亲人父母亲啊，你的亲人你的长辈你可以用叩。还有师，老师，你跟老师写信唯勇无师啊，你说门生某某某叩首是合乎规矩的啊。但是你跟你一般人写信，你顶多写些近期，所以老师的位阶师生的关系是很紧的啊。所以这一点请记住，不是我爱挑剔齁，是告诉你礼貌啊，出去的时候。那第二个就是我说那个满凡那个意思真的很好啊，满凡，因为他在国外听不到啊，这平其实下礼拜我检讨的时候应该大家都听到了。然后平顺是平仄啊，平仄是对了。我今天讲就是让满凡还有个机会想想看，因为平是 adjective, 是形容词，顺也是形容词。满是形容词，凡是名词，所以你那个顺有没有办法再想一个名词是仄声字，这样的话你就 perfect, 你就非常的完美啊。所以给满凡想一下，他还有一个礼拜嘛，那你们今天缴来的，那我下礼拜总检讨看一下。其实你们每个人我都跟你对好了，我们都在互相来观摩啊。我还没有看到你交过来，我下礼拜先由你先讲给我听啊，他你们后面都会有解释，我都看了，那你再讲给同学听。那讲完以后我收来，我会在旁边写我替你们命名，我替你们想的东西，那我来解释给你们听我怎么替你们想啊，这样的话进步就很快啊。这个没有绝对的对错啊，没有绝对的对错啊。老师多一点人生经验啊，多看一点书啊，并不表示替你取的字号就是绝对是不可异动的，没这回事。你们常常在问我说，老师那个字号能不能不要平仄啊？当然可以啊，我不是讲说我的唯勇我叫大直，我的仄对仄啊，没有，这是我因为你在对运了，现在你在学习对跟运，我就要训练你那个对的概念啊，对的概念啊。所以不是老师刻意刁难，老师是高标准的要求，这样可以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新的进度。下一个四肢的最后一段，针对让散失，针对让望对失，野格对山枝，先锋对稻谷，天造对人为，专诸剑波浪追，经纬对干支，位尊名物主，得众帝王师，忘却不访人去远，心忙无奈马行迟，金屋必来复起茂林提柱笔，玉楼成后继须仓谷复囊齿。我们昨天曾经讲齁，说那个断肠诗应该断肠齿，其实因为朱淑珍也有做诗词，他有名的是词比较让人传颂。我就说这个如果作词是蛮好的，可是你不要忘他这边有个复囊词啊，那个字尽量不要重复。当然利用对应有好几个地方重复没有问题啊，所以他们区隔开来，他有断肠诗有断肠诗词。我们广泛的说啊，诗常常在韵文上它就可以叫做诗词曲都包括在内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某些诗选它其实诗词曲都包括。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单位名词好了，诗叫做一首，词叫做一阙，曲叫做一曲。可是你看市面上出的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有没有看到都叫首。针对让平声对仄声没有问题，望对失也没有问题。好，请记得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好，如果你会发闽南语的话，这两个字平仄两读，忙春风崩忙，你就会成平声，所以望也可以练王，诗也可以练士。我上一次讲过范仲淹，暗香魂追吕氏，低头思故乡，这两个不一样。动词的时候你就想家乡想，名词的时候你就思绪情绪。所以这正好是仄对平。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这边把做成了平对仄，或者说假设是一个望江阳韵那边，你说我来个诗对王，可以不可以？ OK 的啊，记得望可以练王，诗可以练士， 这个地方绝对练望对思没有问题，你知道它一定都是动词，一个盼望一个想念啊。谁盼望谁想念，在家的盼望还是在家的想念，都有可能，对不对？忙里扎归啊，等待你回来啊，你思故乡外头一般来讲想念，但是我思念你也可以啊，所以这是互相啊，旅居在外固然可以望着家乡的路，他也可以想念家乡，在家里等待人可以望着游子归来，也可以想念游子，所以这是 OK 的啊。野格对三只，哪一个字你会觉得怪怪的？哎，非常好，个，哎，你看猪格量，我们那个一定是入声，哎，所以那个个绝对没有错，它二声，但是它的入声，所以是仄仄对平平。好，再来，先锋对稻谷没有问题，天造对人为呢？非常好，仄仄对平平。再来。专诸剑波浪追，你看我这入声哦，就很自然的，因为早年我们第一批的老师都是外省老师，他们内地过来叫你不能练李白，跟你练李波，对不对？不法，那个你讲，他就要强调那个入声。哎，有时候你听那个外省的朋友在练啊，真有意思啊。张杯杯、李杯杯，什么杯杯啊？那个波就是入声呢、啊，对吧？温台玉的阿贝入声波。可是那个音调要撒娇一点点，他就会这样念。所以你在做诗词的时候，我告诉你说，回头你要按照文音来，你不能用俗音来。俗音的时候，有时候很多的韵会走掉，音会变掉。天造对人为讲了，波浪追的波怎么念？波，你一看就知道入声。你现在有没有哪一个同学告诉我，我们整理的现在读二声上古入声的，大概有几个字了？有没有人？我不是叫你要特别写下来吗？有50个字了吧？白色的白，伯父的伯，格啊，什么这些，知道哈？一定要，这是大学生，就算是中文系专业最痛苦的地方啊！你们一定要突破这个困境，慢慢的念念的诶。再来，经纬对干支，哪一个？经啊。下面，魏尊明物主。得众帝王师，后面那句话真好啊！位尊名物主，平仄是怎么样？正式的平仄应该是什么？平平平仄仄，哪一个？好了，对位，所以他有没有救？有哪个字救？哪个字？位应该是平平平仄仄，然后下面得众帝王师的得，对了，得什么声？入声。很好练，都去声，跌入声，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有，要一定要去会一个 mother tongue native language， 一个方言，对我们闽南人呢不是太困难。你闽南话讲抖跌，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抖跌，有些音是文音跟读音是一样的。抖。再来，忘却不访人去远，心忙无奈马行迟。哎呀，很有意思哦，这两句话，有时候你的西施闲文那两句跟这个很像。等一下，我再问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个字跟哪一个字？来告诉我，上面的平仄是什么？仄仄平平平仄仄。好，所以哪个字？不，听好，这个字啊，这个是大学生非常痛苦，他在那不要，很容易就把它当平声。这个不字啊，在古代。不管你当作疑问词，它可以念否嘛，或者说拒绝的 no 不，绝对都是去声，都是仄声，没有平声的，请记得不要念不。好，这个字一咬，下半句怎么样？对，无来救它。同样第三个位置，下半句的平仄应该是什么？ Right， 非常对，真好。所以第三个字，所以说鲤鱼啊，教你100遍，其实练过的差不多5、6步啊，你应该就非常熟悉这个平仄，应该是没有问题。现在只是认它，你说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啊？你二声是不是知道入声？就这个问题比较大啊，非常好。上熬下就，再来，金屋必来，复起茂林提柱笔，哪个字？屋。对不对？我们先看上面， 金屋必来，它的凭证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平平仄仄吗？再想一下，屋是绝对是入声字。你看那个入声的第一步就屋，绑屋，绑平声屋，房屋，台湾话、闽南话，所以那个屋是入声，所以金屋哪个字熬了？金嘛，什么字来救？仄仄平平，哪个字来救？必，对吗？这个叫本句自救，对不对？一救三，哎 ，right。这样就不打紧。你看下面那一句话：玉楼成后，我讲过这个格局对吗？对不对？四对四，七对七嘛。玉楼成后有没有来一下？所以我说这，哎，对了，它是平平仄仄嘛，对不对？所以平平仄仄的玉，玉也是入声啊。它只要是四声的，我都不会再去特别叮咛你，因为它一定是仄声，它一定是仄声了。哟，哦，我们的哟一定声音就闭，马上闭口啊。所以玉应该是平声它仄声，那尘呢，应该是仄声它平声，又是一山相救，有没有？本句自救，请问它对句有没有救？有啊，我告诉你，如果这个地方你论哦，就是很细的诗的规矩了。哎，到时候下一次你们会啊，慢慢的我就叫你们对联作诗了，啊。所以你看，我金熬了必来救，玉熬了尘来救，金熬了玉来救，必来了尘来救，有没有看到？啊，这样的你的音乐的协和度，因为慢慢你们会吟诗以后，就为什么要这样弄了？你多了一个仄声，少了一个仄声，多了许多的入声，那个感情的诠释就会不一样。再来，既须苍古复狼词这一句，应该的平仄是什么？平平仄仄仄平平，非常好。哪里熬了？既哪里救了？苍，有没有看到？哦，很费心，非常好。这个解决了，我们底下来解释。这个一看就明白的哈，比如说针对让望堆是就不说了，野鸽对三枝，这没有问题，野草对三枝都花。哎，我昨天跟你讲过哈，我们说李商隐说人生扫把的32件事情，九重阁下你去晒你的混，哎，花间晒混啊，那个鸽，九重阁野鸽那个鸽，野草对三枝啊，没有问题。仙风道骨这一个成语，其实啊，你中国的成语如果就把它归纳统计一下，好多都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好多都是声律非常美，它一定有对称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一定都是这样，因为这才会让声音平均啊。你要是就好像说你讲话都是那个高八度啊啦啦啦啦，听的是个噪音，我一个跌宕，那个声音有这样跌宕就美听。所以仙风道骨，我们说哎，这个人看起来仙风道骨啊，这也没有问题，你很熟。天造人为，这大家也蛮熟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天造的多还是人为的多？人为。我看天人怎么样平均呢？天人怎么样合一哦？真是大学问。哎，我不知道在这之前跟你提过没有？你可以看看啊，日本现在的寺庙，因为它是仿唐史、仿唐僧。是它是学唐朝的一些等等滴滴，所以人跟物，人跟大自然怎么结合，他们是很讲究。你到日本去，如果这边有个东大寺，在这个地方东大寺的瓦如果是暗褐色的，周围它规定几百方圆里头的所有的民间的颜色都必须跟这个古迹配合的，你不能乱盖。各位，你这个只要从诗里头读起来，我记得应该是在这班谈过。你看王维明明要去拜访香积寺，他都不知香积寺，千里入云峰，我就走到了好多山峰弥漫的地方，古墓无人尽，山胜何处中，古墓撑天。你若到西头去，我们现在什么阶梯都有了，我们没有人走，可是怎么在这样密闭的摇碎的一个地区，我隐隐约约就听到寺庙的钟声。你可以看看这个寺庙跟自然结合的多好啊，绝对不会是个山头整个把它铲平，我的寺庙就盖在那边金碧辉煌。各位，明清以后才是这样子做，唐代 不会这样。所以他是有体谅到天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们现在就是人为太多，而且人一直觉得人定胜天。我当然告诉你，你在贫困的环境，你在还没有开发的地方，为了让你的人生活得更好，你要鼓励不要泄气，说人定胜天可以。到一定的层次，你就要回来想一想，天本来应该是怎么一个样子。就好像说两个山头那边所有的崩积层雨刷呀什么刷，一定会刷成一个平地啊，或者是泥土都会刷出来。那你要这边要不要盖东西？盖东西你有没有想到再刷下来怎么办？土石流。你是不是想一想，这是老天的地，老天该生长万物该生长的地方，我们人就回避一下吧，你就没事。现在好多啊，在山坡地那些啊，当时很辛苦啊，我忘慢慢开采，慢慢开采，人为的事情太多。所以天人，我感觉上至少感觉人已经是过度的欺负了天。这个顺便讲一讲小事。下面两个是一个不浪追专注见，专注见不浪追。这个说起来就有意思了。庄子的匕首，我想春秋末年就是我现在是讲伍子胥他的故事。为了协助公子光夺权，然后叫鱼肠剑，听过鱼肠剑吗？鱼肠剑人家讲的就专门是专注剑。这个鱼肠剑的说法有两种，如果你在看演戏里头，他这边是讲说剑的勇士，然后长剑腹鱼腹中，各位一条鱼好肥硕，那你要端给他吃嘛，所以剑的匕首我相信是用头这边进去，然后端的人很恭敬的表面上看了一条鱼，然后奉上去的时候这匕首抽出来就可以行动。但是现在演戏的告诉你，其实它是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就像我们现在托盘，我要托那个鱼给你，我的匕首是在盘底下的。哦，讲到这个我又要说了，有个成语叫做举案齐眉。举案齐眉，夫妻恩爱，太太非常恭敬的，还记得吧，我们前面有讲，应该是后面的讲义我有编，金钗不全那个孟光的那个故事。什么叫举案齐眉？什么叫做入木三分？所以你读这些文学，你要想一想当时的生活模式用的文具是什么。通常告诉你案是什么？桌子，对不对？对不对？桌案嘛。你像看孟光要端东西给他先生吃的时候，要把一个桌子整个端过去。然后呢，你如果看《列女传》里头写哦，说这个老婆是皮肤又黑，孔武有力，力能举臼哦，越看越像。各位臼，你知道就是中米的那个东西啊，一个女孩子能够这样拔起来，哎呦，所以有时候很荒唐。说能够把桌案端起来，端到先生前面，我看先生吼、哦、那一顿饭吃起来有压力。你乖的家，你嫌我想嫌你改住，够讲了个剥了。非也，那个案就是我们现在你去麦当劳买什么那个托盘，就是那个托盘，知道木做的，极天木做的。你不要以为一个东西指那个就以为印象中就这个桌子，这不得了的事情。就算是茶几也蛮重的，那这是一个托盘，入木三分呢。有时候是一种夸饰啊，是不是王羲之写字木头都会剩下三公分，你去写写看，你看我们这个剩下去剩不下。你要知道你在野外，他们是兰亭集序雅集嘛，然后笔一挥，你有一个没有刨过的那个木头什么摆着，那你墨写下去就那个纸就透下去嘛，是吧？形容它的比例遒劲，有些文学是夸饰的哦，你不要把它直接翻译，翻译起来真的 ridiculous, 荒谬。所以专诸见你就记得有这两种说法啊，一个是藏在一个鱼里头，就是在鱼的身上，拖过去又抽出来；一个是匕首放在托盘的下面，它拖着上去嘛，你要很恭敬的上，然后顺势放的时候抽出来，专诸。不浪追，那一位你应该非常知道张良。对不对？所以啊，你不要以为汉初三杰每个人都那么顺利，他有失败过。对，找了一个大力士120公斤的铁锥， 各位，我们中国的数字啊，有时候是实的，有时候是虚的，有时候是每个朝代的单位不一样，你都不要被现在你的概念就去换算，换算以后就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吓人。我说过吗？我有没有说过历来伟人的身高？现在是讲到举重了哈。有一次助教接到一个电话，好紧张，因为校外人士打电话，他读了孔子世家，说孔子的身高是九尺二寸。我的天哪，孔子身高九尺二寸，好了，你就说了，一尺丘三十公分，啊，高就能八七十个公分，高能丘，那孔子身高两百八十几公分。孔子如果站在篮下 ，Michael Jordan 一辈子都不要投篮，都不要灌篮，因为都会被盖火锅。好紧张啊！他就开始打电话，然后就说了：“晏婴，你看，晏婴驾车的，晏婴是六尺，驾车那个是八尺。各位，晏婴叫做六尺。好，你又想说一尺又是三十公分，晏婴六尺一百公八十公分，你叫他矮子宰相。”那我王某人不叫做侏儒了吗？因为我才170几，非也。你要知道尺寸也跟时代不同，我们今天长得这样的一个人才，这样的身高都拜五胡乱华之势，南北柔和了，就是身高的。各位想想看，孔子那个年代，他的换算，他的一尺大概是现在21多少公分，21点多，那你就算20嘛，9尺180，知道哈？再加两寸加上去180几公分，哇，孔子有那么高啊。 I hope so but I do think so， 我当然希望如此，也希望孔子那么高。你想想看，你看到孔子配的孔子的像，然后允文允武他都配什么剑？长剑啊，他还配专诸剑呢，他还配个匕首。各位，孔子敢配那个长剑，他没有一兵的高度，你武大郎配个长剑堵住鼻子啦，很难看的啦。所以孔子的身高我替他换算 191.1 啦，我就跟助教讲，你放心，是如何怎么样，为了这个事情我就把度量衡一个一个来。我也告诉你一个尺寸要记得，白发三千丈有时候是夸张的，知道哈？孔门72贤那是具体的，知道哈？具体的数字跟夸张数字你要搞清楚，然后度量衡要搞清楚。我们在夏商周那个年代，你看商汤啦、武王啦，都是190、192，都是那个高度，因为你知道北方嘛，知道啊？好了，到了那个刘关张，你们最熟，我们孔子的那个讲过了，晏婴的身高究竟多少？晏婴那个时候也大概23点多，所以你乘他六哈，晏婴的身高大概140几，不到150左右哎。所以他真的是很矮，你读《史记》那个晏婴列传很感动，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他坐在那边以为他没有在，他是在观察，察言观色，点点啊听，点点啊看，静静的听听观察。你看那个马夫8公尺，你就乘嘛哈，假设我们就是说23或者说25好了，就算25，好，8公尺你去乘下去，8×5=40，8×2=26，哎呦，好高哦。8尺，知道哈？那你如果少一点说，我们以20来算，8尺，8×8=2=160，应该是20，我算了一下是25点多了，你就算。所以那个车夫大概有到170、180左右，那晏婴的身高大概150左右。各位，我坐在后面，你还坐在马上，然后你身高那么高，当然是 where is 晏婴，人家都看不到。那个车夫坐在那边雄赳赳，每个人对晏婴拱手行礼的时候，这个拱手要会拱手，我讲过没有？哎呦，每一个动作好像都有概念。我的一句话就是，你的姿势要变成常识。拱手，男孩子一定左手在上，女孩子一定右手在上，不然就不礼貌。男孩子就说啊，你说啊，恭喜恭喜恭喜，放在额头嘛，恭喜，因为这样你要做一个顿手的动作，顿手。我们叩首是五体，比如说你向佛祖叩，我说天地君亲，天就泛称那些神明等等，你要五体投地，两手下去，双脚下去，额头要触地，这都叫叩首。一般人你不必这样，你是顿手。那顿手是什么？你头去点地，点哦，不是叩哦。那请问 你每一个人都去点地，不可能了，我腰就点不下去了啦。你想想看，日本人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日本人每一碰到你第一次就把哈基米那样跟我跟你什么就这样一直下去。你到日本那个红绿灯在的时候，那个老一辈的人在互相啊，那个行李哦，那个红绿灯换两边，他们还在那边，还不爬不起来。为什么？他要很恭敬的做一个顿手的动作，是吧？做一个顿手的一个举措。可是没办法，那我们怎么办呢？好，各位，你的地就用你的手来代表，这是我的地，这是我的天，所以我给你顿手，老炸，这样恭喜。要不，女孩子右手你就要在上面，知道？记得什么时候反其道而行，家里有凶事的时候，比如说我家里有人往生了，人家不知道啊，然后一大早跟你说恭喜，你非常严肃的打理右手，我是男孩子啊，右手放在上面感恩，人家一定会到你家里来慰问，他家出事了，也给你来两香上抓紧，都会来慰问你。哎，会不会拱手了啊？记得。结果呢，那个车夫好雄赳赳气昂昂就回去，他太太就给他脸色看了，他觉得很奇怪，我一天都在疲疲于奔命，这样驾车那么累回来，怎么给我脸色？他说，你要知道，这边所有的百姓，所有的那些在路边拱手行礼的人，不是向你行礼，他是向晏婴行礼，他是向丞相行礼，不是跟你行礼，你还雄赳气昂自以为是。各位，他第二天要去驾车的时候，这个车夫非常恭敬，每一个动作旁边的人打理他非常谦卑，已经不敢那样子。晏婴在后面看到了，所以我说啊，高人就是这样，不太说话，我就观察你。他就把车夫叫过来，他说，你今天的举动啊跟昨天都不太一样，哎，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我不说，但是我在观察你。哦，他就把这段故事说了以后，嗯，他说，你有个贤内助。各位，博浪锥是张良的故事，因为长120斤的铁锥，你看孔武有力，孔方当时举重选手，这个没问题，因为这都是我们熟悉的。好，下面一个，请你告诉我，经纬对干支怎么对？课本跟你讲了，说经纬啊，那个支物啊，横线丝线啊，第一个，第二个道路南北啊，怎么怎么，第三个文章的结构中横条理啊，第四个跟你讲说啊，这经线啊纬线啊的合称，讲了老半天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你觉得是哪一个？你要从那里开始想干支。请问干支是计算时间还是空间？时间。那我们时间常常会对什么？空间。经纬就是空间嘛。所以这边的经纬绝对是最后那个意思。经线跟纬线。啊，经线纬度。所以是这边的经纬绝对是经线纬线合成。然后再来干支的注释，这边还有一点点要补充。他说我们天干地支，这个大家都熟，对不对？天干是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呢？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对吧？齁，按照十二，然后你就配七个火土龙爪变寅午高高低，你就搭配十二生肖就正好。所以你是马的，你就配马属牛虎，这个知道吗？这个不必我说吧？那不知道的举手。就你看我们子丑寅卯辰巳午嘛，所以你看我是属马的。我们一个明星叫做五马，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天干跟生肖搭配，属五，所以是马。所以我那一年一定会碰个什么五，甲五、乙五什么五，你注意看，一定那个五，知道哈？它是搭配。你看我们以前呢、啊，看星象看什么？我们哪里有时候你叫摩羯座什么座？哎呦，我们大学以后才碰到这些人什么座什么座，我听那个都不晓得，知道哈？你看也很巧，也是十二个。所以有些东西啊，玄之又玄，你不能证明的东西，不要怀疑人家不存在。你看哈利波特，他也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有的没的。孙悟空，你看西游记也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怎么那么巧？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东西，你讲天堂，他也讲天；你有地狱，他也讲地狱。 也就是说现实的社会是怎么样，你当然反射另外一个世界，就算你想当然而也没有关系。那我为什么说如果你这个懂了，甘之懂了以后，一个是配时间的，一个配纬度的啊，什么搭配你就去看。但是我要讲的是，你看第三行这边，他说这个天干地支组合共六十组，还记得吧？我们那天讲岁数，说六十年会转一次，所以我们六十岁叫什么？叫做花甲，叫一甲子。我们还讲一个什么环历？哎，对，有听，表示有听了。哎，再重新算一遍了。他说你用这个配来用来记年月日，有没有人告诉我缺了一个什么？对，缺了一个时。我们天干地支啊，一定是年月日时。各位，你要记日，天干地支搭配；你要记月日，连时都要算到。你要讲，我们讲八字就是这样。因为各是天干地支嘛，年天干地支，月天干地支，日天干地支，时天干地支，所以你在读左传的时候就要记得了。寅公元年，你看哈，寅公元年年，然后他会春四季先白，春三月月份再白，日什么日，甲午日乙午日。所以你看我们说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你在记事情的时候，它是有那么有的层次连先出来。你们现在不是读左传吗？那个新安，我们的古今文选不是选一篇左传吗？有没有选？最少秦晋尧之段有选吧？来，你翻一下《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选了，你可以看看他如果要写这个案子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一定是个连出现，就是公，你一定要尊敬，因为诸侯尊敬诸侯，因为周天子为准啊，引公，好，这是一个诸侯。元年年出现，春季出现，春夏秋冬季，季出现春天的什么时候？二月，啊，二月的什么时候？几日？天干地支就出来了，戊己，所以我们天干地支是这样算，算到细微的时是比较少见的，啊，那就是，那都是我们民间个人的生辰八字，你要跟他配的时候要互相配，啊，那时候才会出现，啊，不然为什么属老虎的都那么倒霉？哦，啊，时辰到你不能去跨行牛绑，你不能做什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怎么，哎呦，真麻烦呢。如果你要相信，你就 follow 他；你不相信，就做你的。我好多学生留学以后就报纸一登，我俩已经在美国登记结婚，敬告诸亲友。好了，完了，现在越来越简单。以前我还常常要讲话，现在连讲话都不必了。再看，位尊名物主没有问题，啊，你地位尊，你就是。人门之主，当然你就可以做国君。好，我现在要告诉你戊这个日，你记得我们看到一个戊啊，记得啊，你只要看到一个绝对包括人事物，他是伟大的人物，不是说他是伟大的人又是物，那边的物就是人，知道吧哈？啊，这个事物好复杂，那个物就是事啊，动物那个就物，所以人事物都可以用物。所以他这边最主要是地位尊了以后，你就是所有百姓之主，当然就是讲君王。各位，相对的，相对的，你的地位是所有人拱你出来的。各位听好这个概念，人与人之间就是尊重嘛，人格是大家一样的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想这个。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次也跟你们提到这个，啊，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尚无心。你们上我一个多月的课，你就可以知道我这个人应该是自我实践这样的一个，我们对待年轻人，对待呢都要善意，对待任何一个人，你都有这样的善念，你就 OK 了。在一个管理上不得不有这样，哦，你就是主任呐，啊，你就说因为有群体之事嘛，你没有一个带头的人，你就没办法做嘛，这的的确确没有一个人带头，没办法规划课程，多了解。所以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每个人的行为你就尊重，每个人的对错你就可以用比较委婉的东西来看待，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哦，所以我说位尊名物主啊，你有那个地位了，一下子人家拱你为国君了，那你要善待嘛，做你该做的事情嘛，我不然我拱你干嘛？所以他要告诉那些帝王不要止于如此，得众帝王师，连帝王也要有老师，你的品德受人敬仰了，你就可以做帝王师。各位，他这边当然 他写了一个35页注第五，来，我来考你们，上次有没有人听课，要有人回答哈，不然我今天就不上课了。来看30页最后一句，他说李白有一首诗叫谏陈真君少阳。什么叫做真君啊？我上一次没有讲说真君，我告诉你说真士，对不对？有德性隐居在民间等待征召的人就叫真士，很简单，知道哈？德望高不出来做官，隐居在那边等待人家征召的，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真君就是真士，学性并美，学问德性啊，非常的完美，但是他不就征召，朝廷要征召我，我不要，我还在 stand by， 那个都叫做真士。所以陶渊明人家也曾经写过叫陶真士啊，等待被征召的人。李白那首诗好不好？讲谁知道吗？你看秉烛为虚影，哎呀，人生啊就是要及时行乐嘛，秉烛夜游，我要痛快过日子，头干也未迟，你生不逢时了，你这个机会不来，你就像那个姜子牙在水边那么头干在等待也没有关系，讲两种人，知道哈？有机会了那秉烛夜游嘛，你就过你人生嘛，没机会了我等在那边等，你看看 someday 有一天知逢渭水猎，哎，有人叫经过渭水打猎，你也可以做成帝王师，知道哈？姜子牙就做了帝王师。讲到姜子牙的故事，想不想再听一下啊？你们要等一下都要吟诗吟得很好啊，我才会一直讲故事给你听，真的哦。好，哎呀，听的这个就很好。各位，姜子牙你知道这个，你听听就好，这个如果东周演义哦，这个演义嘛就是把历史改一改，真有意思。姜子牙后来不是被，你知道他本来是在天上，在南极宣翁底下做事，结果这个有一天啊，他觉得好无聊，在这样子要参禅要悟道要修养，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出脱了，才能够得道啊。结果他就跟仙翁就说了，我想要到人间看看，知道，我想要到人间做做事，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啊。哦，我现在看一看啊，啊，周朝快来了啊，那边帝王好像有个位置缺人，你就下去吧。哦，这样子好高兴，但是交代一句话，你要下山的时候绝对不能回头，任何人说你都不能回头，坚定下山，不然你就会遭遇72劫。你看故事就这样来了嘛。哎呀，天上那些修道的人大家都非常的敬重，然后他要下山的时候，每个师兄师弟，哎呀，你要下山了，好羡慕你啊，一路平安啊。老师有讲哦，你不能回头哦，要考验你，这是坚决的事。姜子牙好善良，老师刚刚前面讲的话他后面忘掉，跟每个人打招呼，好 ,see you again, 嗯，就是。结果下山来了以后，他说那个他说这样好了，那一年正好碰到干旱。碰到干旱，他说这个就跟下到人间来以后，他就跟玉皇大帝说，我没有工作做。他说很简单，你没有工作做，那你就养一些鸡鸭啊，这样子，那养鸡鸭你就可以去卖，卖了以后你就可以如何。结果姜子牙就养了一些鸡鸭，好高兴，成熟以后他就要赶鸡，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就急着要去赶鸡。结果那一年干旱，一干旱禁止杀生，姜子牙赶了一些东西被人家驱逐出境，人家不能买卖，你偏偏来。他又跟老天爷说，哎呀，这也很难做，老天爷，不然这活的不好做啊，我做不活的好了，都那很简单嘛，哎，你就去做什么事业。这个故事听过吗？活的不好卖嘛，你就去做卖猪肉的嘛，人家杀好你卖嘛。结果一卖好，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天气， 啊，他就真正要买，下淋雨，下得好大，连续下了三天，肉也臭掉了。他说人间真是不好玩。他说老天就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去 隐居渭水钓鱼好了。所以 老天就给他鱼竿给他一些，因为姜子牙不会钓鱼，都离水三寸，对不对？结果没想到碰到文王，你看看，知道哈、哦？所以你看哪一天我在那钓鱼的时候，不要吵我，我在等人家来看我，帝王室，很有意思。你只要哈、哦，360行的行业的每个人去想一下，历史的故事，正式的读，译文译事，那就听听看看，也蛮有趣的，嗯。以后人家谈的时候你说我不知道，不要说什么都不知道。再下去这个形容很有意思，忘却不妨人去言。各位请问这一句话你该怎么理解？忘却不妨人去言怎么说？我们课本没说、哦、有没有人告诉我，请问这是要忘着回家还是在送别？非常好，各位，温庭筠有一阙词啊，送君闻马失，说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鸟落春无际。说一个闺中少妇在望着他离别的情郎，望着什么？望到是那一年我送别你的时候，送到了你人影看不到，听到远远的马叫声，我都痴痴的望着你。所以那个那就叫做忘却，知道哈、哦？非常的殷切望着你。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祝福你一路平安，早去早回。台湾有一首歌叫做《莽力扎归》，望你早归，就忘却。可是呢，你没办法阻止，因为他有他的前程，他有他必须为道良谋，古代的人为了吃饭嘛，不妨人去，你没办法阻止，他还是走了啊。这就告诉你人生的离别是存在的。所以江淹的别赋，江淹做了两个赋很有名，一个叫恨赋，一个叫别赋。其中的别赋的成语是你很熟的，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人世间让你黯然销魂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别。请问别有两种，一个叫生离，一个叫做死别。所以你去读江淹那个南朝，江水的江，淹水那个淹，三点水在那个淹，知道啊？淹水淹的那个淹，不必我写吧，这个很简单。他一共把人生的离别啊，比如说你要出征出寨是个离别，这个王昭君要离开的父母故知国是一个离别，这个男女相送是个离别，所以其中有一个梁山伯祝英台就拿去用了。后来这一句话非常著名，离别的地点也就被人家定位在那个地方了。那两句话你们没读过当然不知道，梁山伯祝英台，春水绿波映晓桥，这个内地的同学一定非常熟悉啊，尤其是安徽的、哎、这是你们的黄梅调、哎、春水绿波送君南浦桑如之贺，春天到了春水绿波，可是各位一年春草绿，回来全家团圆过了新年之后，春天一到我又要搭到了马蹄，又要去奔前程了，有没有？哎，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也是嘛。远道不可思，溯溪梦见之。又是一年春草绿，人家又要离开了，因为又要回去拼命。说春水绿波，送君南浦。这个有些人是坐驿站，长亭连短亭，知道哈？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古时候五里路，如果在路上，五里路会有个短亭，就好像现在公车的 stop。十里路就有个长亭，长亭就像现在火车站 station。各位，你有一个 station， 你就可以在那边休息啊、吃饭啊，这样。全中国保留最完整的驿站，我去看过，在扬州，大明寺不远的地方。哦，哪一个是马槽客房该住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古保留下来的。所以路上你走的是那个驿站休息的这段短亭呢。那么水上呢，当然就是渡口。
是因为江淹他先写黯然销魂为别而已矣，然后其中有个离别，就是一般我们朋友送别，他当然那边锁定着男女离别的感伤啊，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的，于是以后你看到南浦这两个字，所以送君南浦，南边的水边，你只要看到这个字，你就可以想想以前这就是送别的地点。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长安东南的地方折留赠别的渭城。渭城朝雨浴新城，客是青青柳色新。想不想听我唱这首歌？这首歌啊，如果你上了一般的我们高中时代谱的新曲，你比较容易上手。我好像没有讲到，因为这个讲离别，我好像没有整理一个离别的主题啊。我有整理的花的主题，好多主题啊，因为昨天又发下去十几张我的讲义，你注意看啊，离别的主题那个渭城阳关曲已经作为代表了，太多了，杨柳曲、阳关曲，这阳都是讲渭城遭遇浴行的，又是王维写的，很动人。也是在一个，你一看到那个渭城，为什么遭那个要折杨柳送别，一定是在水边。所以南浦以后就变成在水边送别的固定的名词了。驿站长亭短亭就在路上送别的固定名词。我们高中的时候最熟的大概是渭城朝雨浥轻尘，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来教你们大概上手，但是如果我们诗社的送别这个要教，你们要专心的听，然后看我们怎么叠啊，你们注意听，我叠一遍给你听，因为它是闽南语，我要从闽南语的角度来唱。为星吊舞一轻丁，刻下清清流血心，宽滚敬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西出阳关无故人，为星吊舞夜轻丁，宽滚敬尽一杯酒，刻下清清流血心，刻下清清流血心，为星吊舞夜轻丁，宽滚敬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三叠，听过的举手。没有，但是前面那一种大家听过。所以这阳关三叠啊，好多人说，有人说一三句唱完，最后一句唱三叠，这是最新的说法，那是现在流行歌曲人想当然耳。 有人说第一句不迭，比如说微尘造一清晨，然后客色清净里有色心，客色清净里有心，劝君更尽一杯酒，劝君更西出阳关无故人，西出阳关无故人。苏东坡听到的，他说是这个是古阳关叠，啊，也有人说是每一句的下三个叠，就是第一句不叠，第二下三段叠三遍。哦，好多种啊，那个大陆学者研究二十几种，但是我们台湾雕山银色的这个叠法，他没有看过，啊，但是。I can't translate in Chinese， 因为这个不晓得这么转换申请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的脑筋当然可以转了，我们先看下去，把它给看完。所以你忘却不妨人去远，我这边盼望。所以虽然我有心留下，把你留下，择留也要正别，可是你必须，也许为了生活，为了稻粮，你必须人，所以不妨人去远。他还是搭着的马蹄走了。啊，打从江南走过，不回来看我，还有三过奇门而不入。请问回来的游子呢？心忙无奈马行迟，心忙就是心急，急着要回去，对不对？那边的人忙啊忙啊蛋啊蛋，那么在渡口在等你等你等你，还是没等到你。可是你知道吗？我多么忧，多么急，想要马上就回到家里去。各位，这是两个。啊，非常有意思的情境，哎，后面那个，我为了让你了解一下，我就选了一个讲义啊。你看辛稼轩，我们常讲一个大家哈，就像我说杜甫是个大家，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看到他写家国，是个让你动容的，你就选择家国去了。你看他写词采很美的，我昨天发的讲义不是写他咏物的吗？对不对？咏物很美，哦，那些咏物的人就把他给找过去了，哎，所以啊，辛稼轩也是一样，哦，大家。总知道辛稼轩好动人的哦，来，谁能够告诉我辛稼轩动人的词？不要告诉我哈，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那不叫动人的词啊。辛稼轩是个，如果你定位于啊这个忧愤之事，机会没给他，从山东跑到了南宋的朝廷，南宋朝廷对他又猜疑，不愿意给他重任，这样的忧愤的人，辛稼轩最著名的。你知道在台湾高中课本里头常常选他的是怎么样的作品？我们说在祠堂上怀古的两个双璧，唐诗有登楼的两个双璧，黄鹤楼跟哪个楼，哎，凤凰台啊，李白崔颢，宋词就有两个怀古的双璧，哪一个是什么？赤壁怀古，怒发冲冠是满江红，那是岳飞的。我讲的是苏轼的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哎呦，大江东去要唱哦，也是好几种唱法。那这有的你们到了一定的层次，感觉到那个层次赶上来，我再唱给你听，很好听。一般来讲唱国语的不如我们诗社来呼的，呼的很好听。赤壁怀古，北宋的苏东坡写了，而我们讲豪放派正好是苏辛两个人，北宋苏东坡，南宋就是辛稼轩。辛稼轩最有名的是哪个怀古？我好像还没编到，我只是告诉你我现在要写辛稼轩，先让你知道这个人的印象，然后你来看这个词觉得好好玩了，不像辛稼轩。我上次也做过姓名跟字号要非常一样，辛弃疾，你看你看看他的名字，爸爸跟他起个名字叫弃疾，可见他小时候好不好养啊？不好养，一定很多病的。哦，爸爸希望你抛弃疾病，抛弃疾病，所以他的字号叫右安，波比利平安，知道右安很容易想，右安就是辛弃疾的字号。后来跟朱熹见面，朱熹说人生立田为先，他才说好要好好种田，我叫稼轩啊，好好耕作。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我看哪一个地方我们的对句里头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都排上去啊。有名的是我现在尽量锁住你们是那个诗啦啊，偶尔带出一点词。那我为什么这个地方要介绍？各位请看他的马行迟，这个武陵春。武陵春你最熟的当然李清照，对不对？上次我说过了， 我说过这个筹有长度，有高度，有重量。子孔唯孔双膝则猛舟，载不动许多愁，对不对？你最熟的大概是他的武陵春，一个叱咤风云忧愤满怀的辛稼轩，他竟然填的那么可爱的一阙词。这阙词当时我在教一个博士班，在教小学的时候，就是我上次跟你讲教那些王孙的时候，我有编进去给他们背，是走去走来三百里。你会写吗？我也会写啊，对不对？我也是啊，每个礼拜啊，我就倒一下就好了，走来走去三百里，平仄的走去走来，没什么了不起啊。看哦，整体架构很美。走去走来上五日以为期，我就五天在等待你，等待你五天应该就会到家。我也等待说五天我就要到家，双方都等待。好，走来走去三百里，五日以为期，六日归时已是宜。你晚一天回去，家里就在担心了。这是人之常情，除非你不要主增加，有的话一定有挂记，人嘛，亲情总是这样子嘛。所以大家等在，我告诉你五天会到家，那么我第六天五天还没到家，你一定急得要命，因是忘多时。各位，这是对于等待的人，你们大概等了很久，哎，每天坐立不安，怎么还没有看到，妈还没有来，什么没来。好，看好啊，你不要以为等待人急，那些回来也急，编个马儿归去也。各位，这就很像豪放的词家，不像那个婉约。我就编着马儿，那个个都是助词，没有意义的。这就好像说满身雪白走江来，我上次跟你说那个江也是衬字。说编着马儿归去也，赶快回去啊，我急得要命，心急马行迟。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所以那个心忙无奈马行迟，哎，就是这个地方的情形一模一样。我急着，我也归心似箭，我心犹在箭之前，我急着要回去，偏偏马儿跑不动。各位，马毕竟也是骨肉做的嘛，对不对？他又不是在那奥运比赛天天那养那一两只这样特别好的马，一般的马多少公里就是多少公里，所以要体谅哦。我们人哦真的很麻烦呢，驾驭不住野兽的时候就想一些点子。当然我相信了，因为你要方便嘛，你看牛旁边就有个牛轭这样含着，最脆弱之之的，然后你就跟他拉鼻子，抱歉，牛是鼻子，鼻子很脆弱，你想想你的鼻子被人家转着鼻环这样拉，你当然也是跟着走啊。所以牛再怎么一拉那个鼻子，哦，痛痛痛，哎，都发溜，哎，都发溜，不要压啊。所以要牵牛轻轻的牵就好啊，鞭哦可以一下，因为它的牛皮很厚，轻轻的鞭等于替它瘙痒，它不会动的。你怎么编？哦，好舒服 ，comfortable。鼻子很脆弱，我很痛。马怎么办？啪啪啪啪啪，很快。好，我就马缰，把你这个最脆弱的两个怎么啊拉一下，咦，它痛。你看，属马的在学马，好像啊。是人觉得，所以他没办法，马行迟，心急马行迟，不免相反喜鹊儿。我有一个单元专门在编。文学中那些鸟禽的叫声啊，昨天的讲义发下去了。各位，人呢、啊、就是很奇怪，很有意思的。在敦煌曲之子里头有一个是这样，他说婆奈麟雀多慢语。你看喜鹊啊，都是蛮残忍的，也蛮讨人喜的。他说婆奈，我讨厌可恶的喜鹊，送喜何曾有凭据，每天到我家里来，林安没等来，林安没等来，喝尊比罗，林安没等来，这样叫，啊，那些叫声其实都是人的想象。你等待人归来，你就认为说，哎，他叫的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你想象的是怎么样？你看他想的行不得也行不得，那么你心光的行来，叫的叫啊，你要跟他供阿嘴，叫叫，哎，他说好了。几次回来活捉去，每一次都在叫林安被等来，那说你先生要坏都骗了，把你捉在锁在新农修贡语。你看这小姐脾气很大，把你关在这里，我爱跟你恭维 I don't talk to you。 他讲英文，我在旁边听到，请问你要不要放他回去？各位，你关在金农里他就不叫，不叫你就绝望 in despair。 那个喜鹊不来叫你，天天就没有丈夫回来啊，你更苦啊。想一想，他又把那个，这是敦煌曲之词，民间的，没有作者，一般民间写的，说几度回来活捉去，所向金农修贡语。 然后开始喜鹊开始了，遇他真夫早来归。你看这个大家小姐西方的真夫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一转身后来把你绑等去去看我哪等来呗。明天又来他就来又在他家叫你哪要等来你了。人有没有很矛盾？有没有很矛盾？人常常都很矛盾。要讲矛盾，那个后面一直叫我休息了，我还没有兴致，还没有，我把这一段讲完。喜鹊，所以那个喜鹊的的确确捎来喜讯，哎，然后今天看到西子飞，哎呀，好吉利，我们如何如何，所以每天都要种梧桐树，每天都要种竹子，凤凰来仪啊，什么，每天就这样涨停板，你不种凤凰都是乌鸦，跌停板，跌得你要命，人真是好奇怪的动物。所以他说不凡相反喜鹊儿，你看看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拜托啊喜鹊你赶快飞到家里来，先报那人知，你先告诉等待的人说我马上就回到家里来，有没有很美？你看他的字词都很平，所以你不要想象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出，我这个舞榭的歌台风流陈备什么陈主，你不要想到我有多每天都让他过得那么辛苦，偶尔读下这个英雄志士的这样的词好亲切，有没有觉得？有没有好可爱？你们念一遍我才要下课，那么可爱你不念我不下课。念一遍，走来走去三百里，不是一个所谓的隽永但是有趣味的作品。三四，你们啊练的时候人家急得要被你们那么练得那么平稳，要是我练的话不妨很相反喜先报那人知，我就跟他深情就出来了，你们练得很稳了、啊、情感没有出来啊、因为这有趣很白的话，我就告诉你各位这两句话我们平常西施仙有说哪一句话？屋漏偏逢连夜雨，下面一句船迟，你们西施不是教过吗？陈勋，屋漏偏逢连夜雨，下面一句船迟更逢打头风，哎，我船已经走得慢了，偏偏风浪大阻挡我的去，就是这个心急结果马行迟，没办法。好了好了，下课下课，我也要休息、哦、好，休息一下，谢谢大家。